我们今天的经文总共有三段，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这个故事是延续整个大卫的故事。然后在这之前呢，两个星期前我有提到，就是亚沙龙大卫的儿子呢，他就是串谋想要起义，然后推翻这个大卫，然后大卫呢就得从耶路撒冷逃跑。所以这个今天的故事是记这个逃跑大卫王在逃跑的途中的故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边上一边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听见什么，就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我们继续第十六章第十五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朋友同去呢？户筛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照样服侍你。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应怎样行才好。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必归顺你的，凡归顺你人的手臂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也都是这样。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人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亚沙龙说，要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么说。户筛来到亚沙龙面前， 亚沙龙问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与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这样多聚集在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城，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的和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也必拿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连甚至连一块小石头也都不剩下。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户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那时约拿丹 和亚西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在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着，于是回耶路撒冷去。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让我们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临到我们当中，叫我们愿意聆听，也愿意以信心来回应。愿你的话住在我们心田，按时候结果子，叫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的芳香让众人都看见。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年的六号驿站，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神与人共创人生。当我们设下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喜年堂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设立了一个神学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由神来设定的，因为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决定是可以主导我们的这个未来。我们并不是神好像用遥控一样的方式的一个木偶 或者是一个机械人。我们也不是好像一个在一个话剧里面的演员啊，只是一个演出神所安排的一个剧本而已。不是的，我们的立场就是很坚定的，不是这样的结局。可是就算说我们的决定还有我们的行动是可以雕塑我们的未来，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立场也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的命运不是单单只是操控在我们本身的手里而已，我们不把神当成是好像我们利用一个科技，或者说我们利用钱这样子的来利用神，好像神只是一股神秘的力量而已，由我们来利用。不是的。所以如果说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那我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神与人共创人生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是一个彼此互动、彼此参与、彼此合作的一个过程。我们本身的行动、我们本身的决定是重要的，可是另一方面呢，神的行动和神的决定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也是很愿意来参与的。而这就是我在今年的六号驿站所说的话。今天呢，我希望用大卫的生命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神学怎么样的在大卫的生命里面扮演出来。首先呢，我会让大家来看到神这方面的行动和决定，然后呢，我也让大家看到大卫这边的行动和决定，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行动和决定的互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所共创出来的一个大卫的人生。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说大卫的命运好像是在约拿当说出那些先知性的话的时候呢，好像是已经注定下来了。约拿当是这样子的对大卫说，你既藐视耶和华，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那刀剑就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所行的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来报应你。约拿单按着神对大卫所说的话呢，我们在第十五章两个星期前就看到了，确实从大卫自己的家中，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呢就反叛起义。正如大卫是如何的破坏乌利亚的家庭，甚至害死了乌利亚，我们会想到神对他的判决应该也是有一样的结果。所以可以说在这个审判当中，神已经行出了他的第一步。所以这是神一方面的。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说在大卫这里呢，他并不是一个很被动性的，只是接受这一切的审判的结果而已。不是的，我们会看到大卫呢是很积极的来回应神的行动。一方面他在第十五章第六节是说，如果神不愿意，那我就在这里，愿神呢凭自己的旨意来带我。可是另一方面呢，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我们会看到说大卫非常积极的参与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当这个起义发生的时候，叛变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很快的怎么样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可是我们发现他的这个逃离又不像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逃离， 它是怎样的一种逃离呢？它是一种悔改、忏悔性的逃离。在第三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大卫是蒙着头、赤着脚上橄榄山，然后呢是一边上一边哭。不单单是大卫自己这样子哦，连跟随他的人呢也是蒙头哭着的。你们有看过人家是这样逃跑的吗？哎，亚撒龙追上来了，快快快快逃跑，快点把鞋子拿掉，蒙着头，我们一边哭一边跑。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很想显然的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的确是在逃跑，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知道说这一次的起义是神对他的一种审判，所以他是一边逃跑一边在那边悔改和忏悔。今天如果你说你单单就学一个功课的话，那我要你们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这功课是什么呢？这个功课就是，如果是神亲自对付你的话，那你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回到神那里。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今天就单单学一个功课的话，就要学这一个功课。如果是神自己亲自对付你，那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听起来很奇怪哦，明明是神对付我嘛，我反而是回到神那里，这样不是对付的更惨吗？可是确实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神学呢，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第三章就是这么说。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第三章，耶利米这么说，耶利米说，我是因神的愤怒的杖所遭遇困苦的人。所以耶利米非常清楚说，是神亲自，神本身来对付我，我们所遭遇的是神亲自来对付他的子民。所以从第三章里面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每一节他都是说，是神对付我，是神害我，是神这样子的来惩罚我，非常清楚。可是耶利米也知道，如果对付你的人是神，那唯一能够救你的也是神。所以讲了20章20节，在第三章第21节，耶利米这么说，我想起这事，我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神，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整个二十节耶利米很清楚，是神对付我，是神审判我，是神在降祸于我。可是21节却说，可是救恩出耶和华，神对付我，我就要回到神那里。所以在这个大卫与神共创人生的旅途中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当他很清楚是神审判他，在接受这个审判的同时，他也是很积极的以悔改来回应，回到神那里。大卫的拯救究竟几时才会发生呢？这个当然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今天要很肯定的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是神对付你，那神也是你救恩的唯一希望。在审判大卫的神的这个火药库里面，不是单单只有亚沙龙一个人。在这之前呢，也告诉我们，当亚沙龙在献祭的时候，他就打发人将大卫的谋士亚西多弗从他的城中给他请来。我觉得亚西多弗的出现跟亚沙龙在那边献祭，这两者发生在同一节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亚西多弗根本就是神用来对付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来的。亚西多弗就是神的工具，来对付 大卫。所以这样的话呢，的确在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也是这样子的说，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就跟神的话是一样的。在大卫的时候是这样，在亚沙龙现在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 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卫很清楚，大卫很清楚亚西多福好像神的话一样，有神那里来的智慧。也就是说，如果神要做事情，亚西多福就能够把神的心意呢跟他做到完美。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亚西多福是在亚沙龙那一边的话，对大卫的审判也可以做到尽善尽美，把他做足。而起初我们看的时候确实真的是如此，当亚沙龙问亚西多福说，你给我的第一个意见是什么的时候呢，亚西多福就跟他说，你父所留下来看守宫殿的那些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为什么亚西多福会给这样的一个建议呢？表面上看起来，当然这个是一个有谋略性的，因为那些要参与亚西多福的这个亚沙龙的起义的时候，那些要投靠亚沙龙的人，他们心里最大的顾虑就是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这个父子的关系。哇，如果我投靠你，等一下你们有什么事情和解啦，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呢？他们会这个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父子的关系会是他们最大的顾虑。可是当亚沙龙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就可以得到安稳，因为知道呢这个父子关系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父子关系已经是正式破裂了。所以一方面看起来亚西多福所给的这样的一个谋略 是一个很策略性的谋略，可是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明白这个不单单只是谋略而已。下一个 slide 好吗？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就是亚西多福其实是按着神的心意，神的审判来完成他的事情。亚西多福其实就是神的手，因为亚西多福所讲的话就是拿单所预言的事。亚西多福就是神审判大卫的手。所以这件事情大卫，你说他知道吗？大卫知道，大卫知道亚西多福的能力，大卫知道亚西多福的智慧。如果亚西多福站在亚沙龙那边，那神的审判就会做足，做到尽善尽美。可是弟兄姐妹，刚才我说什么？我说如果是神对付你，那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神那里。所以在第十五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当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跟随了亚沙龙，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成愚拙。所以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大卫明明知道说亚西多福的这个话就如同神的话一样，可是偏偏在他的祷告里面呢，却是希望说愿你使这个亚西多福的话变成愚拙。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得到吗？这个就是大卫的祷告。可是他的这个祷告听起来会不会很矛盾呢？当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真的好像一个矛跟盾一样。亚西多福就是神的矛，来指向大卫，审判大卫。可是现在大卫是怎么祷告呢？大卫是祷告说，神啊，你要救我啊，你要成为我的盾牌。如果神的矛是无坚不摧的，可是神的盾牌呢，又是也是一样 无坚不摧啊，不能够破坏的。神的矛对神的盾，哪一个会赢呢？矛盾，对吗？可是偏偏我们祷告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纠结的事情。我们是祈求神跟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互动，可是大卫就是知道这个就是他应定要做的事情。如果是神对付他，那就要神来拯救他。可是他祈求耶和华的盾来对抗耶和华的矛，不是神给他一个盾而已哦，他也要学会怎么用这个盾牌。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户筛就出现了。然后呢，他就委派户筛去到亚沙龙的阵营那里，来破坏亚西多福这个矛。他还甚至教户筛说，你在亚沙龙面前你要怎么做。大卫还不但如此啊，他还设立了他的整个间谍网络，也就是他的祭司还有他的两个祭司的儿子，使到从那边来的消息可以来到 大卫这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在这里呢，我是要让你看到说，虽然大卫他很清楚他就是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是死是活是活在神的怜悯当中，可是大卫不是很被动的，他是完全性的参与，跟神一起共创，使到从神那里来的救恩可以变成一个事实。大卫跟神是一个共创者来的。整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人的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谋。如果说大卫的间谍两个祭司的儿子亚西马斯还有约拿丹，如果他们不是被那个妇人很聪明的隐藏起来的话，事情就完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去通知大卫关于亚西多福的智谋。我们看到了大卫的智慧，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没有名字的妇人的智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亚西多福本身也是充满着智慧的，他可以出谋划策，算是一种神机妙算来的。他知道大卫，然后呢，他就用一种出奇制胜的方式，想要立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去攻击大卫，然后呢，就可以以最低的杀伤率的方式呢，赢得这场战争，就杀大卫一个人就够了。这样子就事情就解决就摆平了。其实亚西多福所出的这个智谋呢，确实就好像神的智慧神的话一样，事情就能够了结，就能够完成一了百了，大卫死一个人就够了，确实跟他的名声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户筛要战胜这样的一个矛啊，神的矛，户筛就好像神的盾一样，神的盾要打赢神的矛，他要怎么做呢？户筛要找到亚西多福的整个计划里面的唯一弱点。你们知道亚西多福的整个计谋里面唯一的弱点是什么吗？亚西多福的计谋里面唯一的弱点就是亚沙龙本身。所以户筛在对亚沙龙说话的时候呢，三次提到你的父亲，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啊，你的父亲，你老爸，你老爸，哇，这句话厉害。户筛说，你知道了，你老爸，哇，还有他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来的，你老爸是一个战士来的，哇，你老爸是英雄来的，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来的。 一方面亚沙龙在人的面前啊，他可以逞强啊，哇，打肿脸皮充胖子，对不对？哇，他又可以起义啦，他又敢跟他的那些父亲的妃嫔啦同床啦之类，他敢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了，他终究是儿子，他终究是离不开大卫这个战士的这个阴影。所以虽然是起义，虽然是逞强，虽然是反抗，可是心里还是怎么样，还是恐惧。而亚沙龙就是这个唯一的弱点，而户筛就是利用亚沙龙这里的一个恐惧。另一方面呢，他又提议说，哇，大卫怎么样反叛呢？只有你从南到北啊，全部所有的军队跟你一起去，由你亲自出马，这样才能够把大卫摆平。他又给他这个字又祈求说，希望亚沙龙有这样的一种傲气，以为说只有我亲自出马才能够摆平这件事情。所以亚沙龙因为自己的恐惧，因为自己的傲气，就被户筛骗了，而放弃了亚西多福那里这个英明的智谋。亚西多福虽然是有神来一笔，可是呢，却败在亚沙龙这个人身上。可是如果你以为说整个故事里面就是讲人的智谋的话，这个故事呢，在第十七章十四节又这么跟我们说，他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可是这一节是要告诉我们说，哦，所以只有神在工作，那人呢，他做什么都是没有意思的吗？是这样吗？又不是哦。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你，神也在工作，神也是共创者。我们想一下，如果大卫本身很自私，然后户筛啦那些祭司啦来到他这边的时候呢，他很惊喜，他说，哦，你们留在我身边啊，不要跑啊。那他的这个，如果大卫这么做的话，那事情就救不了了。又或者说，如果亚沙龙他够这个稳定性，他没有去问户筛的意见，他也没有会听到一个好计谋，他又很容易被左右的话，又或者是当这些间谍逃跑的时候，又没有一个很聪明的妇人能够把他们隐藏的话，那大卫这一次就是什么，就是难逃一劫了。可是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很厉害的行动，我们看到的是户筛那里、祭司那里、儿子那里又有相关的行动，我们看到的是亚西多福还有亚沙龙那边也有他们相关的行动，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神也有神的行动。本来整件事情是一个大卫对神的祷告，可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每一个人都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大卫最后的这个祷告就得以应允。可以说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就是和神一起共创出来的人生。今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让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还有所有的人跟神是怎么样的一种共创的过程。用意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禧年堂的这个属灵的立场其实根本就是圣经的立场。我们人就是要与神共创人生，可是知道这样的一个神学只是第一步而已，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把这个知识跟他活出来。在营会过后，有很多会友来问我说，啊，现在我明白了，神与人共创人生，我们要与神共创，可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活出来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神的人呢？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该有的行动还有我们该有的决定其实是相当直接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亚撒龙的话，其实如果你是亚撒龙，你又有一个真的替你讲神的话的人，像亚西多福这样的人，讲神的话的人，你怎么做呢？你当然就是听神的话，不是吗？有神的话就是听神的话。事情就是因为亚撒龙因为自己心里的恐惧，因为心里的傲气，结果呢就被自己的弱点所屈服了，事情才会走歪了。有神的话就听神的话。在我们的崇拜里面，讲道里面，小组的讨论里面，乐灵的分享里面，我们都在讲神的话。我们没有缺乏神的话，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是聆听，我们缺乏的是那个愿意顺服的信心。所以其实我没有能够再说什么，我只能说有神的话你就是要听，然后你就是要以信心来回应。当然人就是有跌倒的时候，好像大卫这样跌倒了，跌倒了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跌倒的话，那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对不对？如果是神对付你，那怎么办？回到谁那里？回到神那里，也是相当明显的，你就是神对付你，回到神那里。如果你是因为你的罪而受苦的话，那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悔改，回到神那里。所以一般上在我们这个与神共创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不管是听神的话或者是回到神那里，这个路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弟兄姐妹，有时候我知道大家可能心里会犹豫，是因为有时候你的决定好像是一个50-50的情况，哎，做这个也好，做这个也好，或者是你做这个也不好，做这个也不好，有时候是一个50-50的情况。所以可能你会问我说，牧师啊，如果是50-50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呢？有时候我也是碰到这样的处境，有时候是做这个也不好，做这个也不好，有时候是做这个也好，做这个也好，那怎么办呢？我发现每一次我有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的答案就是我要选那个更多 hesed 的那个选择，更多 hesed。 刚好这个关键词 hesed 也在我们的今天的整个故事里面，而这个字 hesed 就出现在第16章第17节。在那里呢，亚撒龙就问户筛说，这个是你恩代朋友吗？这个恩代就是 hesed， 这个是你的 hesed 吗？这个是你对大卫的 hesed 吗？为什么你不是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呢？你是这样子的 hesed 吗？你这样子对待你的朋友吗？户筛怎么回答？户筛说，不然，因为耶和华还有以色列子民所拣选的，我就要归顺那个人，我要与他同在。其实户筛呢是玩文字游戏了，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户筛会跑到亚撒龙那里，其实就是因为 hesed， 他就是因为 hesed 回到了亚撒龙那里，因为对大卫王的 hesed。 所以做这个时间呢。可是呢，当他回答这个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我就跟他的时候呢，在他的心里，神所拣选的是谁？是大卫王。所以因为他觉得神所拣选的是大卫王，他就回到亚撒龙那里。可是听的人呢，当户筛这样子回答的时候，听的人特别是亚西多福，他会觉得说什么？他会觉得拣选的人，神所拣选的是亚撒龙。其实不管是户筛也好，或者是亚西多福也好，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对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50-50的一个情况。大卫在扫罗的时代的时候，确实是神所拣选的君王，这个没有错的。而亚撒龙也是神亲自拣选来对付大卫的人，这个也没有错的。刚才我谈到了整个故事的错综复杂，就是要告诉你说，其实这个历史只要有一个偏差的话，很可能就是亚撒龙赢，很可能就是大卫赢。我们不知道到底其实真的是鹿死谁手，不知道的，是一个50-50的情况。可是弟兄姐妹，我想分享的是，虽然说是一个50-50的情况，可是我觉得户筛的选择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户筛的选择是一个出于 Hesed 的选择，而亚西多福的选择是出于一个胜算的选择。什么叫做户筛的选择是出于 Hesed 的选择？什么意思呢？其实户筛当他回到大卫那里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以为大卫会赢，所以他回到大卫那里，不是的。在第15章第32节的时候，这里说大卫在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就看到户筛来。户筛是什么？他的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也就是说，当户筛去找大卫的时候，他其实是整个人也在那边悔改忏悔的。也就是说，如果神的审判真的是会消灭大卫的话，我相信大户筛就在他身边陪他一起怎么样受难。这个就是户筛当时候的心情，我是跟你来一起怎么样一起死的，真的就是这样，我是来跟你一起受难的。我选择户筛选择大卫的原因是 Hesed， 我要跟你在一起，是出于爱，出于恩慈，出于忠心，我要做这样的事。可是虽然大卫最后的命运是50-50，不懂会输会赢，很可能是输，很可能是死，神的矛对神的盾，哪一个会赢，没有人知道的。可是我觉得虽然是50-50，户筛的决定是比较好的决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出于 Hesed 的决定，就算是输，可是你心里知道还是值得的，还是值得的。在我们与神共创人生的路途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应该原谅这个人，还是我应该继续的跟他对抗，哪一个我们不知道。我应该回国照顾我的老妈，还是我应该在这里继续创业，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在很多的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如果是50-50的情况，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可是如果你的决定是出于 Hesed 的话，我会觉得说，就算你好像表面上是输了，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会知道的，你的选择最后还是赢了，因为一个出于 Hesed 的决定就是值得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说与神共创人生， 很多时候你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你有神的话就听神的话，要用信心来聆听。当然我们也有跌倒的时候，如果跌倒了不要紧，就悔改，就回到神那里，听由神来差遣。神的矛多硬，我们就祷告他的盾牌也给你多硬吧。然后有时候当你真的是左右为难的时候，五十五十的时候，我的个人建议你就选那个能够表现更多 hesed 的那个决定，更多恩慈的决定，更多忠于关系的决定，更多爱的那个决定。愿神的 hesed 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愿你与你的孩子们同在，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有你同行，我们心里就得安宁。恳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